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现在是5月1号星期日，下面是国际新闻。美国众议院议长南希佩洛西星期日5月1号在基辅会见了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这个是西方高级政治家对乌克兰对抗俄罗斯的最新支持。泽连斯基在推特上发表的录影片段显示，他身穿军装，在武装护卫的簇拥之下，在总统办公室外迎接由佩洛西率领的国会代表团。佩洛西是自2月24号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以来访问乌克兰的级别最高的美国官员。他在一份声明中说，我们的代表团前往基辅，向全世界传递一个明确而响亮的信息，美国坚定地站在乌克兰的一边。他谴责俄罗斯总统普京的邪恶入侵。莫斯科称他的行动是特别军事行动，目的是要解除乌克兰的武装，摆脱西方煽动的反俄民族主义。乌克兰和西方国家称俄罗斯发动了一场无端的侵略战争。佩洛西在星期五表示，他希望美国总统拜登要求的一项330亿美元的乌克兰援助计划尽快获得通过。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星期六说，俄罗斯在这一场他称之为毫无意义的战争中丧失了超过23000名士兵。泽连斯基在晚间的讲话中说，乌克兰在冲突中摧毁了1000多辆俄罗斯坦克、近200架飞机和近2500辆装甲车。他补充说，在未来几个礼拜仲将会有几千名俄罗斯士兵被打死，几千人受伤。泽连斯基仲讲到了在第涅帕罗彼得罗夫斯克地区和敖德萨的导弹袭击。他提到摧毁敖德萨机场跑道的火箭袭击，乌克兰军方称这个是俄罗斯军队所为。泽连斯基誓言要重建跑道，并表示敖德萨永远都不会忘记俄罗斯人对跑道的态度。他说正在努力在以前被俄罗斯军队占领的地区恢复回正常的生活。台湾行政院长苏贞昌星期日5月1号说，中国控制新冠病毒疫情传播的封城措施粗暴，台湾不会步中国后尘锁国封城。台湾通过严格的边境管制和隔离措施控制了疫情，但从今年初开始，台湾感染病例激增，约有75000人感染了奥密克戎病毒。但由于 99% 以上的人仅有轻微症状或没有症状，到目前为止只有少数人死亡，疫苗接种率很高，台湾政府已经开始放宽限制，寻求正常并逐步重新开放这个拥有2300万人口的岛聚。相比之下，中国大陆在上海实施了严格的封锁，并且在首都北京加强控制。星期日上午到台湾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举行扩大防疫会议时，苏贞昌说，在指挥中心规范指引之下，大家一起防疫的成绩举世称赞。台湾不会好像中国这样那么粗暴的锁国封城，亦都不会好像有一些国家已经没有办法先至共存，台湾是一步一步有计划有节奏的，苏贞昌说。中国声称民主治理的台湾是他的领土，双方在疫情期间很少错过互相指责的机会。上个礼拜，中国国台办表示，台湾应对疫情的新模式将会导致很多人死亡。乌克兰军方表示，俄罗斯星期六对乌克兰西南部港口城市敖德萨的机场发动导弹攻击，炸毁跑道，机场没办法继续使用。俄罗斯还对乌克兰东部的顿巴斯地区进行炮击。乌克兰军方星期六4月30号公布了这个消息。军方说，由于敖德萨地区遭到一次导弹攻击，敖德萨机场的跑道被毁，其进一步使用是不可能的。俄罗斯军方未有对此发表评论。乌克兰方面说，敖德萨一个星期前遭到俄罗斯的一次攻击，导致至少8个人死亡。路透社说，俄罗斯军队星期六还轰炸了乌克兰东部的顿巴斯地区，顿涅茨克的多布罗皮利亚的一栋住宅大楼遭到一次攻击，地面炸出一个大坑。一名居民说，他的伙伴在攻击中失去了知觉。乌克兰军总参谋部在每日信息更新中表示，俄罗斯军队星期六试图攻占顿涅茨克州的塞曼地区和卢甘斯克州的北顿涅茨克和 波帕斯纳，但未能成功，战斗仍在持续。乌克兰鲁甘斯克州州长盖达伊表示，俄军对整个地区都实施炮击，但是他们未能够突破我们的防线。乌克兰政府指责俄罗斯军队在占领区偷窃了几十万吨的粮食。克里姆林宫对此否认。乌克兰农业部副部长维索兹基星期六四月三十号对乌克兰国家电视台透露了这个消息。他说俄罗斯军队的占领区内有150万吨的粮食库存，他担心大部分可能已经被俄罗斯军队偷走了。乌克兰外交部在星期四指责俄罗斯偷窃占领区的粮食，表示此举增加了全球粮食安全面临的威胁。乌克兰农业部长索尔斯基说，粮食偷窃行为过去两个礼拜都有所增加。乌克兰外交部援引索尔斯基的话讲，我从被占领区的很多粮食仓库的主人那里亲自听到这个消息，这个是公然的抢劫，这个在被占领区各地都在发生。塞尔维亚星期六展示了中国制造的地对空导弹以及从俄罗斯和西方购买的其他军事装备。塞尔维亚同时在莫斯科入侵乌克兰问题上寻求平衡。塞尔维亚的公众成员和媒体星期六四月三十号应邀前往贝格莱德附近的巴塔伊尼察军用基地参观，展品包括中国和法国制造的导弹、欧洲巴士公司所生产的直升机、中国的武装无人机以及俄罗斯的米格29战机。中国制造的 FK 三型地对空导弹系统类似俄罗斯的 S-300 或者是美国爱国者防空系统。塞尔维亚2019年购买了 FK 三型地对空导弹系统，并且在这个月较早时候交付。塞尔维亚亦都因此成为使用中国 FK 三型导弹系统和 CH-92A 军用无人机的唯一欧洲国家。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在军事指挥官的陪同之下参观了展览。
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大家收听这一节时事经纬环节。在这个环节里面，我们会先来讲到香港特首选举候选人李家超公布政纲，学者批评急就章消灭民主议题。香港新一届特首选举唯一的候选人李家超星期五今日公布政纲，内容涵盖四大范畴，包括强化政府管治能力、加快兴建房屋、提升香港竞争力、关怀社会和年轻人，并强调香港融入大湾区发展的角色，但是就只字不提民主进程。有学者批评李家超在选前九日才公布政纲，不尊重特首选举，与人急就章的感觉。而政纲完全都没有提及到民主进程，可以预见李家超上任之后未来五年的任期内有意消灭民主议题。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汤慧云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距离五月八号举行的第六届香港特首选举只有倒数九日，今届选举唯一候选人李家超星期五，即是四月二十九号公布政纲，是首次有特首选举候选人在距离投票日不够十日才公布竞选政纲。李家超的竞选政纲主题是同为香港开新篇，内容涵盖四大范畴，包括强化政府管治能力，实施以结果为目标的行事方式，加快兴建房屋，精简土地供应程序，提升香港竞争力，发展为国际创科中心和文化之都，关怀社会和年轻人，首次提出解决跨代贫穷试验计划，扶持1000名劏房户学生装备自己，推动非政府机构和企业扶助贫穷学生的生活、学习和个人发展等等。李家超的政纲并且强调香港融入大湾区发展的角色，包括开发连接深圳的新界北部都会区成为新发展的引擎，以带动经济转型，并且利用北部都会区和大湾区，特别是深圳产生协同效应。李家超的政纲提及全面发展创科、 在不同領域創造新經濟，將香港塑造為文化之都，既是國際又是大灣區的文化之都，令到香港成為中外文化交流中心。
這個文化之都既是國際的文化之都，亦都是大灣區的文化之都。香港已經定位要發展成為中外文化交流中心。我們香港很多優勢，我們的兩文三語和世界充分接軌，將香港很多藝術其他的活動帶來香港。作為一個文化之都，我的目標是將香港變成大灣區裏面，如果你有任何展覽首選香港成為一個展覽地方，如果國內或者大灣區有任何文化藝術的表演，香港是一個首選地方。
李家超公布政綱之後回應傳媒提問的時候，被問到怎樣評論港人移民的情況，李家超表示香港過去經常面對人員流動，他認為市民離開香港的其中一個原因涉及新冠病毒的防疫措施，他相信疫情始終會過去，只是時間問題，疫情過去之後就會令到外界明白香港的吸引力和競爭力。他強調香港有獨特的優勢，既面向國際，亦都有中國大陸作為腹地。他認為世界上任何城市都不能夠取代香港的地位。有記者問及關注年輕人的發展，會不會特赦反修例示威被捕者，會不會作出獨立調查？李家超回应表示，香港是一个法治的地方，任何人都要守法，并且要在香港建立守法的意识，否则香港会变成弱肉强食之地。
因为任何人如果不守法，即是不守规矩，那香港就会变成一个弱肉强食，老百姓可能是受到一些恶霸的欺凌，所以守法和守规矩是必須我們要建立。縱然我們可能很同情某些人士，但是如果整個社會不建立一個守法意識，最終呢受害的呢是所有的人。
香港浸會大學政治及國際關係學系副教授陳家洛接受美國之音訪問表示，李家超在選前九日才公布政綱，是不尊重特首選舉，與人急就章的感覺，好像是北京決定了唯一候選人是李家超之後，才東拼西湊競選政綱的內容，集合了前特首董建華、梁振英和現任特首林鄭月娥的政綱施政報告內容。他認為這份政綱只是向市民交功課，李家超上任之後的施政很可能會受制於北京駐港機構的影響。
越來越多的市民都會覺得，包括我在內，其實具體的政策措施方向是越來越是受到中央政策的牽引，亦都可能是透過中聯辦或者其他咧喺香港嘅即係駐港嘅中央機構咧，嚟到係一個更加大嘅影響力同埋角色。咁所以即係坦白講，就大家睇完份政綱係咪已經覺得好明白李家超想點做咧？我覺得大部分嘅市民即使好認真睇完一次之後，都係覺得啊，你講咗好大路嘅嘢，你講咗啲好好空泛嘅口號，啲口號大到空泛到咧就好難同你討論落去嘅。咁而再問落去嘅時候咧，你又係去翻你嗰個三道板斧所謂理念，咁其實成件事咧係一個引擎嘅空轉，做唔到一個真正嘅政策，或者起碼喺理念上邊嘅一個嘅處理。
至於李家超嘅政綱隻字唔提民主進程，陳家洛認為可以預見李家超上任之後，未來五年的任期內有意消滅民主議題，加上去年中國全國人大常委會大幅修改香港選舉制度，香港政制發展的主導權已經掌握在北京手上。
北京決定去年改我們的選舉方法，那改了了。咁甚至乎而家有部分嘅官員，譬如曾國衛咁樣，之前講到話香港有自己香港特色的民主啦，已經好全面啦，即係已經好好啦咁樣，自彈自唱噶啦，即係佢哋已經昧於即係客觀嘅制度標準， 然後就夾硬咧就話自己係一種已經係民主嘅制度，咁做咩可以講咧咁？咁所以可能呢個就係李家超政府嘅最成功之處咧，就係消滅咗民主議題嚇，即係民主運動、公民社會，再加上民主嘅政制發展呢啲議題咧，一次過咧就喺佢任內咧，應該都係唔會有機會提出嚟。
陈家洛表示，李家超被弹香港民主政制发展只是斩脚趾被沙虫。国际社会对香港经历2019年社会运动之后，未来整体的发展可能会失去信心，忧虑香港只会走向大陆化，失去原来国际社会的特色。
政府似乎透过这些的、就是、风波整治香港社会，去到钳制公民社会，去到即係鎮壓一啲不同嘅聲音，咁就係所謂我哋擔心嘅引號引住嘅做法處事方式係大陸化嗰種嘅情況，將香港變成一個另外一個即係大灣區裏邊嘅其中一個城市咁樣。咁呢個缺乏咗香港特色嘅一個視野，隻字不提民主化或者政制發展，我相信都係一個好清楚嘅一個嘅表示，即係嚟緊呢五年喺李家超嘅治下呢，香港是向緊一個你話擁抱嚇、啊、大灣區九加二咁樣嘢，都係為北京馬首是瞻。咁而香港呢邊咧，就係、是、我俾咩你就接受啦。我國者治港陣營，其他香港市民嘅聲音，佢都會用好多方法咧嚟到去即係忽視。
时事评论员黄伟国分析，李家超的竞选政纲提及香港融入大湾区的发展，内容了无新意，同现任特首林郑月娥的施政报告提及的内容差不多。他形容都是一些虚浮的政策口号，当中同香港年轻人较为有关的是积极支援年轻人在大湾区的学业、就业，包括初创和中小企在大湾区发展。他认为香港逐渐失去国际城市的特色，变成中国另外一个普通的城市，将来大湾区其他城市可能会视香港为竞争对手。
其实大家仲记唔记得有一次林郑月娥上完去广州跟着落深圳嗰阵咧，深圳领导人系唔见林郑月娥啊依一样嘢。咁我成日覺得你香港點樣唱好大灣區都好咧，但其實有一個幾殘酷實就係話，究竟大灣區裏面唔同嘅市啊點樣睇香港？如果根本其實很明顯或者在暗角或者暗地裏面，根本其實是對香港進行一個杯葛性嘅，或者甚至其實是根本係好仇視香港，覺得以前就話香港是一個國際開放都會吸引資金透過香港嚟到大灣區，就覺得香港是一個好兄弟啫。咁但係而家香港同內地城市或者同中國國內城市完全一樣，話香港冇咗佢自己自身價值，咁會唔會只不過香港成為一個另一個搶飯食嘅一個即係、就是、一個成員，而繼而對於香港其實係產生一種根本係一種係心裏邊一種好睇唔起啦，或者甚至一種仇視嗰樣嘢？
民主党星期五发新闻稿回应李家超公布竞选政纲，主席罗建熙表示，新任行政长官的首要工作之一是建立政府和民间的互信，要展现政府愿意聆听市民的各种关注。现届政府推行政策的时候，公众咨询工作欠佳，令到市民越感疏离，李家超的政纲未有提及怎样解决。罗建熙又表示，青年工作和创科发展不只是不同的政策推动，背后更加重要的是政府的态度和思维，有几愿意接受新的想法，有多少空间给年轻人自由发挥。罗建熙认为李家超政纲内容很多都是上届政府已经提出，一些所谓新政策都只是得个名比较新，例如解决跨代贫穷计划、公屋提前上楼计划，其实同现行的政策没有太大分别。至于创科中心、仲裁中心等等，更加是多届政府都一直提倡。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汤维云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台湾商人李曼居在中国大陆被裁定从事危害国家安全活动罪成，据报道去年已经刑满， 但仍然未能够返回台湾。在北京，国台办4月27日证实，李曼居已经完成刑期，但仍然有附加的刑期。台湾传媒分析，李曼居是由于被剥夺政治权利被限制出境。人权组织认为，与不足一个月前从中国大陆获释的台湾人李明哲去相比较，中国大陆显然采取了双重标准。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高峰发自香港的报道。
李曼居是台湾屏东县乡政顾问。2019年香港反修例运动期间，李曼居经香港入境深圳嗰阵失踪，其后被中国大陆检控部门指控，话佢当年八月到香港参与支持反中乱港活动，并潜入深圳拍摄解放军喺边境集结嘅照片。当局表示，李曼居涉嫌从事危害国家安全嘅活动，同年以涉嫌为境外刺探、非法提供秘密罪将佢批捕，经法院定罪判囚1年10个月，剥夺政治权利2年。台湾自由时报26日报道，李曼居2021年已经刑满出狱，但是根据大陆法律，剥夺政治权利是由出狱开始计算，因此他仍然被限制出境，只能够在大陆境内自由活动，无法离境返回台湾。中国大陆国台办发言人马晓光27日表示，李曼居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凿充分，现已刑满，正在服附加刑期，强调在办案过程，包括在服刑期间，依法保障了他的各项合法权利。国际人权组织保护卫士台湾办公室研究员陈燕婷对美国之音说，3年前李曼居遭控间谍罪，理由是他在深圳拍摄解放军操演的照片，显示大陆当局将他判刑是出于政治动机。
他被中共指控他拍摄到深圳集结的解放军的。
陈燕婷说，中共指控李曼居拍摄到深圳集结的解放军的一些操练活动，但是事实上大家可以由很多其他媒体，包括中国官方媒体，见到同一场景、同样的解放军活动的相和影片。官方媒体亦都公布了甚至比李曼居拍到的更清楚。中共咁嘅指控其实係非常可笑㗎，因为自己嘅官方媒体亦都公布咗咁多场景嘅相同埋影片，又点会有可能去指控李曼居係间谍呢？李曼居嘅遭遇令人联想到唔到一个月之前由中国大陆返回台湾嘅非政府组织工作者李明哲。李明哲2017年在大陆被裁定颠覆国家政权罪成，判囚5年和剥夺政治权利2年，但他在服完5年有期徒刑后获释返台。陈燕婷认为，李曼居和李明哲的命运截然不同，反映中国大陆缺乏法治。
李明哲 他现在回到台湾之后，他针对很多国际上去声援他的一些人，
陈燕婷说，李明哲回到台湾之后公开感谢很多在国际上声援他的人士，包括美国的官员和重要的国际人士，显示李明哲案是广受瞩目的，他的家属也都积极表态和对外寻求援助。李曼居的案件相对来讲就没有那么受到国际瞩目，中共或者是觉得既然李曼居没那么受瞩目，就困住他先，等多2年之后自放他出来，或者就不会受到关注。但是真正的原因只有中共知道。单凭对照这两个案例来看，中共显然是双重标准，中共的司法其实是人治的。保护卫士谴责北京当局禁止李曼居出境，违反了中国在1988年签署的《公民与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又强调中国大陆过去屡次将获释的人权捍卫者持续软禁，个别案例要长达几年之后才能够真正重获自由。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台湾两岸政策协会研究员吴失志形容，当年李明哲是受到中国大陆政治性抓捕，他相信北京希望事件能够增进两岸在政治上的互动交流，并争取台湾能够在两岸议题上让步。但是李明哲回到台湾之后，台湾官方的立场相对低调，台湾社会和舆论对事件的关注 亦都并唔高，同北京所预料嘅有出入。由呢个角度睇嚟，李明哲获释能够马上重获自由，对于北京嚟讲系一个教训。
因为对老共来讲，前几个礼拜把李明哲释放回来的时候，他所期待的是短暂。
吴失智话：对于中共来讲，将李明哲放翻出嚟，佢所期待嘅系短暂嘅舆论效果，但系依家睇嚟，并未收到呢一个效果。此外，李明哲经过隔离之后，家属亦都表示会召开记者招待会，但系经过时间嘅沉淀。这种对外说明对于中共来讲并不会有加分的效果。台湾民众前往中国大陆所谓的政治风险，这个部分反而会被放大，那是不符合北京所期待的。国际特赦组织台湾分会27日亦都发声明，呼吁大陆当局尽速给李孟居返回台湾，并停止侵害他的思想表达和集会结社自由权利。台湾行政院陆委会就说，台湾政府高度关注台湾人在大陆的人身安全，但在兼顾当事人和家属意愿之下不予评论。美国之音记者高峰香港报道。
所罗门群岛与中国签订安全协议。美国负责东亚暨亚太事务的助理国务卿康达4月26号表示，如果中國在該區域建立軍事基地或設施，美國不排除動武的可能性。專家認為該協議是一石二鳥之計，新西蘭的反應可以作為今後民主國家經營南太平洋的借鏡。下面請聽美國之音記者向凌發自台北的報導。
所羅門群島和中國簽訂安全協議，引發外界擔心可能增加北京在南太平洋地區的軍事影響力。美国国务院亚太助卿康达4月26日表示，如果北京在该区域建立军事基地或者设施，美国不排除动武的可能性。中国大陆外交部4月19日宣布同所罗门签署的安全合作框架协议之后，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 NSC 印太协调员库尔特坎佩尔在4月22日率团访问所罗门群岛，同该国总理苏加雅瑞会谈，代表团警告索国，如果中所安全协议对美国或者盟邦构成威胁，美国将会做出回应。另外，日本4月25日派遣外务大臣政务官上宾谦太郎访问所罗门群岛，表达日方的关切。大阪教育大学教养学科名誉教授安部文司表示，美日安保条约的措辞表示维护日本统治下的领土的安全和远东的和平与安全，所罗门群岛不受到日本的管辖，亦都不在远东的地理范围之内。中国同所罗门群岛签署的这项安全协议，照理说同日美同盟冇乜嘢嘅关系，但系中所嘅呢份协议喺广义上面影响住日本以至远东地区国家嘅和平与繁荣。安部文司对美国之音话：喺太平洋战争就系1941到1945年之中，日本同美国喺太平洋争夺海上霸权，最后系美国获胜。此后由于美国嘅霸权，太平洋实际上变成咗以美国为领导嘅印太地区嘅湖泊。喺地理上，太平洋地区被日本、台湾、菲律宾、澳大利亚、新西兰等美国嘅盟友所包围，因此呢个湖泊亦都系一个自由开放嘅湖泊。南太平洋的国家享有和平、自由旅行和贸易的繁荣，中国的进出在这个共享自由民主价值观的地区是一个异数。安部文司指出，日本和印太地区的和平与繁荣建立在共享价值观上面，中所这项安全协议不单止对日美同盟有重要的影响，亦都可能对海上航线构成威胁，并造成所有印太地区民主国家的安全威胁。他说，中国近期在太平洋地区急速扩张势力，而中国的政治制度和支持他的制度的意识形态很明显和印太地区的自由民主国家完全不同。中所签订安全协议，中国就可以在所罗门群岛建立军事基地，这些亦就表示中国超越了第一岛链，目前正是瞄准第二岛链前进。这些对于日美同盟以及该区域的盟友自然具有潜在的区域安全影响。 安部文斯表示，日美需要更加紧密地与印太地区的自由民主国家合作，阻止中国在印太地区更进一步的扩张或者降低它的军事扩张的可能性。他认为日美同盟将会超越日美安保条约原定的范围，以维护自由开放的印太地区。美国负责东亚暨亚太事务的助理国务卿康达4月26日在被问及白宫代表团同苏加亚瑞会面的时候是否曾经要求要看这份协议，他回答说他认为很明显的，只有一个极小核心集团之中的少数人看过这份协议。苏加亚瑞曾经公开表示，只有在中国准许之下才会分享细节。康达批评这项协议的背后完全缺乏透明度，表示其他太平洋国家以及所罗门群岛境内的友人亦都因为这项协议是在秘密的情况之下签署而感到担忧。台湾成功大学政治学系教授黄宏仁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表示，这份协议对中国和所罗门群岛双方是一石二鸟之计。
从目前得知的中所安全协议内容来看，它提供中国广泛的授权，我认为可以随时因为其投资的项目或是侨民受到威胁的时候呢，就让中国可以到所罗门群岛进行干预。
黄宏仁说，从目前得知的中所安全协议内容来到看，它提供中国广泛的授权，可以随时因为它的投资项目或者是侨民受到威胁的时候去到所罗门群岛进行干预，同样这样的授权其实亦都提供将来的所罗门政府或者领导人藉由同样的理由邀请中国军队的介入。当所罗门国内发生例如首都出现恐怖主义行为的事件，中国军队可以进入进行镇压或者作为维护所罗门国内秩序的后盾，这等于是一石二鸟的计划，既可以令到中国政府合理化使用军事武力，亦都令到地方政权的领导人可以进一步地控制国内的社会。黄宏仁认为，中所的安全协议是对西方盟国力量的破坏或者是制衡，因为在目前美国的印太战略之中，澳大利亚同样扮演了美澳加新英五眼联盟、澳英美三方安全伙伴关系、美日澳印四方安全对话等的组织的重要成员，如果破坏了或者是弱化了澳大利亚在这个情报系统以及军事同盟之中的角色，等于是破坏了美国对中国制衡的整体的力量。所罗门群岛总理苏加亚瑞3月29日首次承认在网上流传所罗门群岛和中国之间的安全协议的草案，引发澳大利亚、新西兰等国的担忧。澳大利亚太平洋事务部长蔡索加4月12日出访所罗门首都霍尼亚拉，企图游说所国不要和中国签订该协议，无果。澳大利亚总理莫里森4月24日表示，中国在所罗门群岛兴建军事基地将会踩到澳大利亚的红线。他说他们澳大利亚和美国、新西兰等盟友有同一条红线，美国在这个议题上面当然也都抱持同样的立场。莫里森称不会给中国海军基地出现在自家门前。一位因为职务不便透露姓名的澳大利亚官员对美国之音表示，中所的安全协议不单止对澳大利亚带来安全的忧虑，亦都令到莫里森政府在国内面临紧迫的压力和无力。他说他们下个月21日就要举行大选，按照惯例在选举结束之前的这段时间，政府是不会进行这么急迫的外交事务。不过中所这一份的协议，澳大利亚是最大的输家，亦都可以视为莫里森政府外交上最惨的一仗。目前选举的民调对执政党不利，工党更加承诺如果执政将增加外交经费援助太平洋地区的国家，给了莫里森政府更大的压力。蔡索加这次的紧急出访凸显此行的特殊性，反映坎培拉当局对中所签订安全合作协议的忧虑。这些只是这些动作并没有奏效，因为问题出在外交政策的本身。台湾成功大学政治学系教授黄宏仁亦都认同这个观点，他表示将来在面对中国在南太平洋的影响力扩张的时候，澳大利亚应该先检讨过去对南太平洋的政策的成果，并重新提出更务实的政策计划，才能够有效地加强与南太平洋岛国的各项的关系。
这些南太平洋的岛国多少与中国共享一种对于西方白人的不信任感，其实如同印度对于美国人的态度是一样的。印度人对于 俄罗斯的信任感可能还高于对美国人。
王宏仁说，这些南太平洋岛国多少和中国共享了一种对于西方白人的不信任感，其实如同印度对于美国人的态度是一样的，印度人对于俄罗斯的信任感可能更高于对美国人。此外，澳大利亚因为地理之便，理论上面比中国占据更好的位置来到影响南太平洋国家，但他们反而看到中国除了大规模的建设资金投入之外，亦都同呢啲国家交好。澳大利亚同西方国家，特别系美国，如何能够进一步培养以及增加南太平洋岛国中嘅嗰啲接受民主价值嘅声音咧？如何拉拢或者系培养南太平洋岛国政权之中亲西方嘅力量嚟到抗衡威权嘅陋习咧？王宏仁指出，假若要巩固西方国家喺南太平洋岛国嘅影响力，美澳等盟国需要长久嘅有连贯性嘅政策的推动才至有可能改变现状。在中所将签订安全协议的消息暴露之后，新西兰总理阿尔登就曾经表示，他们将这这样的举动视为潜在的区域军事化，对于南太平洋地区的安全几乎并没有必要存在。同时阿尔登坚称，新西兰基于先天共同利益上仍有同中国合作的必要性。台湾成功大学政治学系教授王宏仁认为，新西兰目前是由劳工党执政，相对于右派政党的对抗立场会有所保留。
通常我们知道说，左派政党会倾向于将政治问题与经济议题来脱钩，所以说在对中问题上面会选择在经济议题上与中国有比较更弹性的接触，而不是完全受到政治立场左右，然后去完全排斥与中国发展经济关系。
他说，通常左派政党会倾向于将政治问题和经济议题脱钩，因此在对中国问题上面会选择在经济议题上面和中国有更加弹性的接触，而非完全受到政治立场就完全排斥和中国的经济关系。新西兰总理阿尔登在这个问题上面就是持这种的看法，而且阿尔登在2020年底带领工党获得压倒性的胜利，更令到他有正当性和理由去坚持他的对中的立场。需要如果要一个国家的领导人去牺牲和中国经济合作能够带来的利益是不切实际的，但是可以看到除了透过价值取向之外，还有哪一些可行的方式呢？亦都提供了其他经济利益投资项目的选择，这些更为重要。王宏仁表示，从新西兰的状况可以看出，很多民主国家目前要完全与中国经贸脱钩是不可能的，因此应该讨论的是如何降低与他合作的风险。以上是美国之音向凌台北的报道。
自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以来，中国的国际关系专家、学者和智库在俄乌问题上基本上与中国官方的立场保持着高度的一致。分析人士指出，中国国际关系学者与官方立场的趋同折射出中国外交政策讨论空间正变得越来越小，学者不敢去真正表达自己的见解和看法，反成政府全声筒回音壁的现象尤为严重。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林峰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赵通是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在北京项目的高级研究员，他在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的中国力量4月13号线上播客节目当中表达了自己对中国官方在俄乌问题上面压制不同于政府立场看法的担忧。他在节目当中表示，从战争的起因、战争的性质、西方的意图、俄罗斯的意图一直都是对中国的影响，以及是中国应该如何应对，在这个范围内的每一个部分都有各种各样的观点，它反映了中国专家界的分歧程度，但是到最后只有主流观点才是被接受、被赋予空间以及重视。所以我是担心虽然有各种各样的观点，但是他其他的观点很难挑战非常占优势的主流观点。 暴露金斯学会外交政策项目资深研究员何瑞恩认为，这种情况反映了中国国内的一个大的趋势，即是不同的意见或者是同官方认可的讲法不同的观点的空间是越来越小。他通过电子邮件回答美国之音提问的时候表示，我是不认为中国的国际事务专家和其他领域的中国专家有任何的不同，因为在这些领域当中，最高领导层会集中注意力并且传达政策的方向。何瑞恩曾经是奥巴马政府担任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的中国、台湾及蒙古事务主任，而之前他在美国驻北京大使馆担任过外交官。自从俄罗斯和乌克兰的战争爆发以来，中国官方一直在度引导舆论支持俄罗斯。纽约时报在4月6号的一篇报道说，中国官员一直在度闭门观看一部中共制作的纪录片，该片是赞颂普京为恢复俄罗斯昔日的荣耀的英雄。中共党媒亦都发表了一系列的文章，将俄罗斯形容为长期忍受西方欺辱的受害者，指责美国和西方是俄罗斯发动战争的始作俑者，并且强调中国不能够抛弃俄罗斯。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的赵通在中国力量播客节目当中表示，中国的学术圈都清楚地意识到，对俄罗斯及普京的支持来自于中国的最高领导层，这个为中国在俄罗斯问题上面的立场以及是政策定下了基调。他说，中国有一种强烈的观点，即是无论发生什么，他们都不能够牺牲和俄罗斯的特殊伙伴关系。他认为这个确实主导了中国的思维，当然中国最高领导层习近平主席似乎非常赞同这个观点，他和普京总统有着非常牢固的个人关系，由于他个人对中俄关系的支持，他成为双边关系的一个关键的驱动力。他认为中国官僚机构的每一位官员都理解这种高层对这种关系的支持，因此他认为他们不会认真地提出会牺牲或者破坏这种关系的政策。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都是未有回复美国之音记者的采访请求。海归政治学博士、北京独立学者吴强对美国之音表示，中国的外交关系学者是依附在官僚系统上面，因此他们并不能够提供独立的政策参考，中国的政治体制导致他们必须要揣摩上意，炮制出迎合领导的口味的报告或者是建议。他说，他们唯一能够显现到自己存在的就是他们的内部报告相当于政策研究的一些建议，一些研究能够得到中共领导层的批示，他们批示是中国国际关系学者的最高荣誉，这种的批示又是依赖于他们对中国外交官来揣摩上意、揣摩中央的想法，然后就炮制出迎合性的东西，这种的体制和俄罗斯个人威权体制下产生的信息岛回音壁是一样，领导层只会看到他们愿意看到的中国国关学者所炮制出来的迎合他们的一些分析、一些建议，所有人都在揣摩中国的元首是想些什么、喜欢些什么，然后他们就作出解释，而并不是说从学术诚实的角度、从客观的角度来分析。在这种情况底下，中国的一些明星国际关系学者，比如是金灿荣、张维维、沈日等，在俄乌战争上的判断屡屡失误，金灿荣甚至是为自己对俄乌局势发展的预测一再失误而公开道歉，要自罚三杯。吴强表示，中国的国际关系学者除了要揣摩上意以外，他们经常是亦都被中国自己的宣传话语是蒙蔽，导致了自己亦都成为了中国外交政策宣传的一部分。吴强表示，他们相信中国的虚假信息战，相信中国自己的这种的宣传的语言，以至于他们无法正视中国在国际社会的真实的软形象、软实力。虽然他们很多亦都是软实力的研究，但是实际上他们自己亦都无法摆脱中国自己的宣传话语，就好像中国外交政策的一样，实际上他们成为了宣传的一部分。但是中美印象网主编刘亚伟就认为， 中国学术界对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睇法实际上就是存在着分歧，有很多学者对中国支持俄罗斯真正感到担忧，但是他们发声的渠道不多。他们对美国真话，他的个人感觉肯定 50% 以上甚至更多的中国国际关系学者认为，北京和莫斯科走得太近，对中国无论是国家安全还是经济发展，以及是不是和西方脱欧都有重大的关系。中美印象网3月份刊登了上海市委党校教授胡伟的一篇颇有影响力的文章。胡伟在文中当中警告说，中国如果和俄罗斯走得太近，就有被国际社会孤立的危险。他在文章当中写话，中国不能够和普京捆绑一起，需要是尽快地切割。胡伟亦都是中国国务院政策研究中心的副主任。但是胡伟这一篇文章很快就被中国是屏蔽。批评胡伟的人说，他落入了西方的话语陷阱，是美国的走狗，美国之音无法联系上胡伟进行采访。刘亚伟表示，现时的问题是中国普通民众和学者的看法分歧较大，学者的观点和普罗大众的观点差距比较大。他说，我们刚刚作出的一个线上民调结果显示，超过 70% 的受访者认为中国支持俄罗斯对乌克兰的战争符合中国的国家安全利益。虽然如此，中国当局对不同于官方立场观点的严厉打压已经是产生了寒蝉效应，学者在公开场合发言都非常之谨慎以及是自律。北京独立学者吴强表示，尤其是国际关系学者，他们受到了内容审查，包括他们发表的论文、撰写论文以及是参加国际会议的审查是越来越多，越来越严格。各个系、学校、学校的党的机构都在做着这种审查。吴强亦都听说过，甚至是连公安都介入国际关系的国际会议当中，包括过去两年疫情期间进行的线上会议。换句说话讲，他们已经不满足于在 Zoom 或者是腾讯会议平台上面的内容审查，甚至是直接在人到屋企里面、办公室里面对正在举行的线上国际关系的会议强制中断。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的赵通坦言，中国学者在参加国际学术研究会的需要谨慎表达自己的观点，确保他们不会过多地偏离官方的叙述以及立场，而且在中国专家会令到他们的主要责任是解释政府的立场，他们甚至必须要经过严格的内部审核才能够参加。他在中国力量的播客的节目当中表示，对于很多直接或者间接隶属于官方机构的中国专家来讲，他们必须要经过非常严格的内部审批程序才能够被允许参加，哪怕是只有一个外国人参加的在线会议，更加不要讲他们是需要发表评论或者是做演讲。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林峰华盛顿报道。
美国贸易代表戴奇和台湾行政院经贸总谈判代表郑振中在较早前的4月中旬举行过视像会议，就台美贸易暨投资架构协议的推展交换意见。有专家认为，拜登政府有意提升台美经贸往来，但是台湾去加入美国5月启动的印太经济框架的可能性不会太大。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向凌发自台北的报道。台湾行政院经贸谈判办公室官员4月19号表示，在驻美代表处努力促成之下，总谈判代表邓振中和美国贸易代表戴奇举行视像会议，台湾驻美代表萧比琴亦都参与。台美双方在会谈中就去年6月30号第11届台美贸易暨投资架构协议 TIFA 会议举行以来双边工作的进展去交换意见。美台 TIFA 会议在特朗普时代暂停，暌违5年之后在去年6月重启。台美双方就供应链、贸易便捷化等10大议题达成初步共识。台湾中华经济研究院 WTO 及RTA 中心副執行長李純認為， 前年年底台湾宣布进一步放宽美国猪肉和美国牛肉进口规范，被美国视为重要贸易障碍的因素出现了变化，是重启会议的主要原因。除此之外，拜登政府更利用其他两个平台使到台美经贸关系升温。他对美国之音是这样说的：
川普时代跟台湾设立了一个踢法外的另外一个对话机制，叫做经济繁荣伙伴对话。那当初就是拜登选上之后，
他说特朗普时代与台湾设立了 TIFA 之外的另一个对话机制，叫做经济繁荣伙伴对话。拜登当选总统的时候，有人就质疑拜登是否会延续这个机制，而拜登上台之后很快地就召开了第二次台美经济繁荣伙伴对话。除此之外，拜登政府去年12月又创造了第三个叫做台美科技贸易暨投资合作架构 TTAC 的对话平台，这个是拜登政府有意将台美经贸往来升级的迹象。李纯指出，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今年所公布的贸易政策议程一开始就提出11个未来推动政策的重要经贸伙伴，台湾名列其中，足以见得拜登政府正致力维护并提升台美的贸易关系。台北医学大学通识教育中心教授张国成对美国之音表示，拜登政府的经贸政策具有建设性，较少强调惩罚，而重视新关系的拓展。台美经贸的推展可以从这个脉络去观察，但进行速度偏慢。他解释说，
那个拜登2021年1月就任，到现在也2022年4月了，其实这件事情的进展似乎不如预期中快。
他说拜登在2021年1月就任，如今已经超过了一年了，台美经贸关系的进展似乎不如预期来得快，到现在也都不见得具体的进度。客观来看，与台湾提升经贸关系对美国的获益有限，台湾则可以获得政治与经济的双重效益。如果美台签订 TIFA， 等于就是让台湾在国家去承认上更加明显了。有自由贸易与国家地位的确的亦确认或者是强化，美国不需要强化国家地位，而对美国来讲，与台湾的自由贸易相对不算重要。张国成指出，台湾应该仔细盘点台美 TIFA 的进程，点解未如预期的速度，如此才能够调整往后提升台美经贸关系的方式。当被问到关于4月18号台美有关 TIFA 进展的会谈中是否触及到美国即将公布的印太经济框架，台湾经贸办官员未有表示的。面对中国在亚太地区持续扩张的势力范围，拜登在2021年10月份提出印太经济框架构想，之后的几个月，美国高层官员相继造访亚洲，已经和日本、南韩、澳大利亚和新加坡等潜在的合作伙伴进行諮詢。2022年2月11号白宫正式发布美国印太战略，这个亦都被纳入为落实区域繁荣目标的重要倡议之一。日经亚洲新闻4月8号报道，美国商务部负责亚洲事务的官员表示，美国可能最早将于5月份启动印太经济框架。该框架成立的目的被认为是要制衡中国，这个与台湾当局近年来亲美抗中的政策主轴相同。台湾总统蔡英文亦多次表示要积极争取参与该框架。美国众议院3月30号由200位跨党派众议员联署写信给拜登政府，表达支持台湾参与印太经济框架。对此，戴琪在3月31号在参议院听证会上仅表示尚在讨论之中。台湾中华经济研究院 世貿同埋 RTA 中心副執行長李純認為，台灣唔被邀請加入印太經濟框架嘅可能性正在上升中，因為過去一個多月以嚟，已經有美國前任嘅高層官員表示台灣嘅加入將會引起東盟等國家嘅擔憂。佢解釋話：，
就是這幾個禮拜吧，那個智庫 CSI 公布了一個報告，也是在談那個 IPF， 那它裡面特別講到，就是說，
佢話最近美國智庫 CSIS 公布了一項有關印太經濟框架的報告，其中訪問了很多東盟與南亞的夥伴，這些夥伴國家理解到印太經濟框架為美國擴中計劃的一部分，因此不會被中國參與，但是希望盡量對制衡中國的部分保持低調。有些國家表示台灣的加入會使到擴中這個意味過於強烈，增加他們參加的憂慮。李純指出，東盟一些分析質疑印太經濟框架尚缺具體的政策，亦都不確定能否有效去執行，這個為了減少推動該框架的變量，現階段很有可能順應各個國家的擔憂而不邀請台灣加入。台北醫學大學通識教育中心教授張國成亦都認同這種看法。他表示，目前任何新的國際架構只要有台灣可能加入的消息，很多成員國家就擔心會被中國抵制，因此望而卻步。他解釋說，
因為中國現在是這個區域內最大的貿易體，所以每個國家都不會說想要跟中國在貿易上沒有溝通，或者是没有争端需要解决，都有。
他说中国现在是印太地区最大的贸易体，每个国家都希望在贸易上与中国沟通，而且很多国家与中国尚有贸易争端有待解决，台湾入来这个框架，其他国家就会顾虑到中国的态度了，对他们加入的意愿会有影响。虽然美国不见得那么在意被中国抵制，但是如果其他国家不加入这个多边框架，只剩下台美两个成员，亦都缺乏意义。张国成指出，美国与很多国家都有贸易协议，是世贸组织或者是亚太经合组织等国际经贸组织的主要成员，又是一个负责任的行为者，如果是单独与美国对话，并不需要透过多边贸易框架执行，因此美国推动印太经济框架的需求本来就不高，才一直拖延到目前尚未见到具体的政策，让东盟国家质疑。这个阶段为了让台湾加入而影响其他国家的意愿的可能性是非常低的。2021年6月30日美台日 TIFA 重启，中国外交部即重申一中原则，强调反对任何形式的美台官方往来。今年4月18日戴奇与邓振中的视像会议都引起了各界纷纷议论，中国又会有什么样的实际行动呢？台北医学大学通识教育中心教授张国成认为，中国在俄乌战争中获得相当大的战略空间，国际局势和美国民邦的不稳定因素可能会对中国有利。他解释说，
好，他对于这些既有的这个跟美国的贸易争端，他判断美国现在不见得会愿意跟中国有更多的旗舰跟冲突。
他说中国目前判断在美中贸易争端方面，美国并不想增加与中国的旗舰或者是冲突，争端得以暂时搁置，再者中国可能会利用他在俄烏之間的態度形成新的軸心，因為俄羅斯的行為為周邊想要破壞現狀者很大的鼓勵，現在巴基斯坦、土耳其、北韓都在蠢蠢欲動，還有一個因素就是接住下來幾個美國民邦的大選都會有變量，例如法國大選，特別是5月底的澳大利亞大選，現任總理莫里森的民調大幅落後，如果換成工黨執政，對美國的印太戰略的影響足以抵消南韓新總統上台。張國成認為，目前中國不會有太大動作的，會坐多陣，等幾個重要的國家政治出現重大變化，再去找適當的時機出手。 台湾中华经济研究院 WTO 及 RTA 中心副执行长李纯表示，无论是否为经贸组织，中国对于台湾参加任何国际组织的态度都是一致的反对。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香玲发自台北的报道。
听众朋友，我们美国之音第一个钟头节目已经结束了，我们会很快为你播送第二个钟头节目，请大家不要离开收音机，我是节目主持人张富杰。